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
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嗨，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
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欢迎您，也向您问安。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也为大家预备了很丰富的内容，有好听的诗歌，还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尾声，是后半部分呢，我们会从上帝的圣言里面，从圣经里面找一些话语来彼此勉励。那当然这个节目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实战篇了。那我想结婚很久的人呢，常常也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初我为什么要嫁给这个人呢？我当初为什么就娶了他呢？可能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忘记当初为什么爱上那个人，但是你有没有再深入的再想一想，到底我们有没有想过，结婚不光是两个人的事，结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要举行婚礼，要做结婚这样事情呢？那今天呢，我会在节目中呢，跟大家一起谈谈，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参加婚礼最喜欢看到的呢，就是当证婚人在婚礼里面啊，他举起那个祝福的手，对着新郎和新娘宣布说，从此你们二人成为夫妇。这个时候啊，很多人都会鼓掌，然后呢还会催促新郎新娘要亲吻一下。这个时候琴声响起，美丽的新娘和快乐的新郎手牵着手就走出礼堂了，缤纷的彩带和花瓣就飞洒而下，新人们呢洋溢着满足愉悦的微笑，而参加婚礼的我们呢，也都衷心的祝福着他们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直到永远。很多新婚夫妇都这样相信，结婚的目的就是和一个相爱的人从此享受满足快乐的一生。如果你和我一样也结婚很多年了，或许你也会和我一样心想，当初怎么会有如此天真烂漫的这种梦想呢？其实啊，婚后不需要很久，人们就会发现，原来婚姻中的不协调啊实在是很多。在摩擦冲突和彼此伤害之后，忽然间仿佛大梦初醒，觉悟到从小所读的童话故事中，美丽的白雪公主和英俊的白马王子已经是最后一对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夫妇了。我们说啊，婚姻是一条漫长漫长的道路，更何况想一想啊， 现在随着医药科学的进步，人们对于身体保健的知识都增加了，使得平均寿命普遍的提高。因此啊，那条路好像就更遥远了，要走得更长了。那在这条路上，有时候欢乐，有时候哀伤，有的时候更是令人心碎的。诚如哈特夫妇所描述的，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婚姻是两个人同走一条漫长的路，而沿途的景致呢，有的时候是很有生趣，很可爱，让我们停下脚步。可是有的时候呢，这条路上又是平淡无味的。有时夫妻当中有一个会走得很吃力，有的时候途中的对话引人入胜，有时候则没有太多的话好说了。两位徒步的旅人无法精确地得知他们的目的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抵达这个终点。这对夫妇所描写的确实很真实，是不是？是的，婚姻的这条漫漫长路，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很快乐，有的时候也让人很觉得无助。的确，若是对婚姻没有明确的目标，这条路会显得漫长无尽。而如果结婚的目的只是在于享受满足，追求快乐，那么不出两三年，这段婚姻可能就会亮起红灯。有没有目标，对夫妻生活影响是很大的。没有目的的婚姻就好像一只船失去了方向，那么最后呢，迷失在茫茫的大海里边。但是如果明确的了解上帝建立婚姻的目的的时候呢，那么这一条路上就会常常的经历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那我们说，当上帝亲自主持了人类史上的第一场婚礼的时候，他也将他对婚姻的神圣目的和完美的计划赐给了亚当夏娃，也赐给了你和我。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24节，我们看到啊，那里说与配偶联合成为一体。其实啊，这是说到三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说，在生活上这两个人呢应该是互助的。而在这个经文之前呢，说到上帝看到亚当一个人住，于是上帝就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后来在不久之后呢，我们看到智慧的王所罗门呢，他在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又告诉了我们一条金科玉律。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的确是金科玉律，是不是？如果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至少一个有困难的时候，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一个人跌倒了，那另一个人呢，还可以伸手把他扶起来。这真是我们生活中两个人互相帮助的一个写照。那另外呢，上帝对于婚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也是赐给我们的，那就是在性爱上的欢愉。我们说上帝他创造了性，并且是精心设计，这不仅是为了繁衍后代，更可以让夫妻男女可以享受身心灵的结合所带来的亲密和欢乐，这也是真真实实的使他们成为一体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另外，婚姻中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呢，就是说到心灵上的亲密。 那如果夫妻能够彼此的信赖，敞开内心，分享深层的想法和感受，并且以了解、尊重和接纳的态度来聆听，那么双方呢，都愿意了解彼此的内心世界，并且建立深厚的友谊和亲密感的关系，甚至于生命的源头就是上帝那里，从上帝的话语中培养出对配偶更坦然、清纯的爱，那这种爱呢，足以使双方在心灵的亲密上呢，更契合了。我曾经看过啊，一本书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就是说到呢，犹太人，他们要养育敬虔的后代，然后呢，他们对这些后代呢，也有很大的期望。那么犹太人的拉比呢，就曾经说了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准备接受圣经的时候，上帝对他们说，你们必须向我做出绝对的保证，就是你们将永远保存着圣经，我才会交给你们。以色列人回答说，我们的祖先是我们的保证。神就说，这个担保太不可靠，找一个更好的担保吧，我才会把圣经交给你们。以色列人又说，我们的先知是我们的保证。神回答说，哦，不行，这个担保仍然不可靠，找一个更好的担保吧，我才会把全部的经文交给你们。最后他们说，宇宙的君王啊，我们用孩子做我们的担保。神回答说，太好了，这是最好的担保。于是呢，人们就这样说，从孩子那里呀，连神都看到了希望。是的，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不只是养育孩子，更要养出认识真理和属灵的后裔。那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道德伦理观逐渐的瓦解，我们要借着培育敬虔的后代，将神美好的心意可以代代的相传，行在他所创造的地面上。那么这样子对父母来说呢，这是一个至高神圣的呼召了。所以朋友们，婚姻是上帝设立的这个制度，在他设立这个制度的同时呢，带着很多美好的心愿和计划。
你说生活有许多无奈，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想找一个可以逃避的角落，让自己大声哭泣。你问生命要往哪里去，心中疑惑总是解不开，一直找不到生命真正的意义，谁能了解这种心情。 你是否愿意。
我们常常参加婚礼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啊，证婚的牧师会把这段经文说出来。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这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可是呢，他常常在婚礼中呢被诵读着。经文呢很明显的在说明夫妻相爱的关系，但是呢保罗呢他却又将它比喻成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所要表达的呢，就是丈夫要爱护照顾妻子，为妻子牺牲，妻子呢则应该顺服尊敬丈夫。通过这段经文，让世人从这种夫妻相爱的婚姻关系里边呢，看见基督好像丈夫一样爱着他的教会，爱着我们，而且为我们牺牲，好让我们也能对他的爱有美好的回应。想想看，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对不对？那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除了让配偶在生活上能够互相帮助，享受快乐的在一起的生活，养育敬虔的后代，并且将基督的爱在婚姻中实践出来之外呢，也在于夫妻的婚姻是不是能在上帝的同在中荣耀他的名。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婚姻是愿意用婚姻生活荣耀上帝的名的话，那上帝是非常得安慰的。上帝借着我们和配偶每一天相处中所经历的日子，无论是欢笑或者是哀伤，甚至是令人心碎，都是要帮助我们体验上帝参与在婚姻中。上帝也借着婚姻来炼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基督耶稣的荣美。朋友们，我们的婚姻中需要上帝的灵格。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从圣经里面再学习一些其他的品格。朋友们，今天呢，我跟您要读的经文呢非常有意思，在创世纪的第14章14节-16节，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段很精彩的故事。这说到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掠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将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都夺回来。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说到亚伯兰、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的故事，而这一段记载呢，说到了他非常勇敢很厉害的一个情节，是不是？在中国的古典文学论语里边呢，孔夫子说君子之道有三，就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无惧。后来呢，哲学家又把这三样涵养品格归结为一句，叫做仁者无惧。于是呢，这四个字呢， 成为历代以来所谓的君子们所要追求的最高的境界。仁者无惧，仁也就是爱人，爱人的心它可以成为动力，也可以驱使人排除万难，为所爱的勇往直前。那创世纪刚刚读的十四章呢，它是记载了一场四王和五王的征战。亚伯兰因为侄儿被掠而无端端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中，也因此呢造就了仁者无惧的这种具体的表现。仁者无惧的表现是果断、有勇有谋、运筹帷幄。后来索多玛王叫他把夺回来的财物据为己有，可是呢亚伯拉罕他断然的拒绝，他参战并不是出于私利。那一刻的仁者的表现其实是超越了自我，救他的侄儿，救他的亲人罗德，他是当仁不让，理所当然的。那我们说看到这样的亚伯拉罕，我们觉得他好像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他也有怕的时候。他曾经因为怕死而吩咐妻子认他做哥哥。沙威谷的胜利是仁者的胜利，是圣经唯一一次亚伯拉罕的战绩。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到无惧，唯一的办法是不要老盯着自己，只关心自己的人、自己的财物、自己的事。因为老盯着自己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看到自己其实是失败的，是破碎的，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有的时候看看自己的作为、自己的往绩，又会听到不知道哪里有声音说，你怎么可以呢？你根本不成的。那连孔子谈到君子之道的时候，他也说，我无能焉。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讲得出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无惧，可是呢他是行不出来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不认识神。孔子一生靠自己的努力希望达到言行一致的境界，靠自己爱人其实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抑制自己、强迫自己去爱人，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的本性，是不是？因为啊，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连爱自己的能力也没有，只有认识了神，看到他的爱，我们愿意去效学他的爱，同时呢，也愿意祷告，让他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的能力。只有上帝的爱能令我们爱人，所以仁爱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心灵的回响，多爱，多有能力，愿上帝的爱和能力更多的临到您和我的生命中。上帝啊，原来爱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可是我常常缺乏勇气，缺乏能力去付出甚至接受爱。求主你加添我的能力和智慧吧。朋友们，不知不觉的呢，我们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特别的愿意把我的地址、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当然了，来信的时候可以谈谈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譬如喜欢这个节目吗？对节目中的一些内容或者是一些信息，您是有什么看法呢？还有，可以告诉我您在您的婚姻生活这个实践的场所里面得着了一些怎么样的学习的机会呢？ 那我相信呢，婚姻生活是很磨练人的。如果能够把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处理得很好，跟家里面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的话呢，我相信我们走到外边去呢，哈，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家里面天天对着的人，是我们最容易不客气的。当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收敛自己的脾气，能够把自己的修养啊弄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走出去呢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要写信给我的话，您可以有很多内容写来的。那么我呢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的，这就是一个光碟。这个光碟呢是说到怎么样治疗近视啊，很多人现在呢都戴眼镜，尤其是很多小孩子戴着眼镜呢有很多的不方便，天热的时候出汗啦，让眼镜蒙蒙的啦，各样的不方便都会有。怎么样治疗近视呢？这个光碟呢会有专门的医生跟您讲解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我的名字叫佳丽。那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汉语拼音，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那么你也要注明是需要一个光碟，或者是写的光盘，而这个光盘的内容呢是怎么样治疗近视。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上网站收听我们的节目。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